152集。
醒了。
他察觉到我在装睡，轻声问我。我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，睁开眼睛不好意思对他笑。我说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
这两日大雪封门，我已下令明日不必早朝。
他回答，这个意思大约就是说他今晚不打算回去了。我也没有撵他，直到苗红还在外面冻着，让他进来吧。
我给他安排了别的房间，你若害怕，我便留下来陪你。
他说，我不怕。顾且行惩罚似的瞪我一眼，挑挑眉道，
那你陪陪我。
哦。我们两个平躺在床上，房中炭火滋波作响，只有一盏烛光悠悠地照着。他将我的手拉过去把玩，他说，
你记不记得8岁那年的第一位太傅，就是那个洋胡子老道。
嗯。我瞪眼看着顶上的床围，手在他手心里被把玩得有点不自在，又不好意思收回来。我回道，我以为只有我觉得他像个道士呢，那个人好古板，每次都看小本，他都要拿尺子打我手心，可是他都不敢得罪你的。
谁说他没得罪过？他说我画的人像猴子，后来我差人在他戒尺上涂了一层信漆，
还说那老道每次授课戒尺抓在手里都不放下的，那只正巧打了我的手心，好多天都没有洗掉，我还以为他是故意用了新花样。
所以你就去剪了人家胡子？
顾且行问。我偷笑着挑眉，我就不信你没想过要剪他的胡子。
那老道是什么狄氏一族的传人，生平最宝贝的就是胡子，被你剪胡子以后，生说自己无颜再见族中父老，差点上吊的。为那是父皇罚我抄了50遍军戒。
咦，你居然不说是我干的。我记得小时候顾且行很喜欢看我出丑或者挨罚的。
我怎么可能告一个女子的状？
这么说我那时候的状都不是你告的，白记恨了你那么多年。嘴巴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有一种甜甜美美的感觉。我急忙岔开了话题道，那是咱们祭走的第几个太傅？还有，我记得还有一个。我们聊天聊到半夜，大约是我先睡着了。清晨醒来的时候，顾且行清着眼圈唤我起床吃药。我揉揉眼睛，
你也没睡啊。
他无奈地撇撇嘴，招呼苗红过来服侍我起身，自己走到桌旁仰头灌了碗汤药。听他说话的声调，大约是这夜他也着凉了，不过我觉得这其中没我什么责任。顾且行是养尊处优惯了，我这边的床是硬的，被子是又沉又不暖和，房间是再点7-8个炉子也熏不暖的。他若是不病，我才要怀疑他生的是副铜皮铁骨。我们两个对着打喷嚏，今天没有人敢过来叫我去干活诵经，但有顾且行陪着也不会闲得发闷。他没有像以前在交华殿似的，就算打定了主意要看着我，也要搬一堆公文过去。今日他什么也没做，侍卫扫了门前的雪，我们站在门口看大雪纷飞，心里的尘埃仿佛也跟着被掩埋，真干净。傍晚看着我吃了药，顾且行才带着人回去。慈安堂对我的态度有了2日改善，之后却又变本加厉起来。想是太后又给了新的压力，顾且行越是拿我当回事儿，他便越是容不下我。之后顾且行常来看我，我却也没舍得对他抱怨。朝堂的事情够他烦了，他来看我便如是在分忧。我知道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情绪会烦躁，看到了便又会释然。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帮不到他，只能努力地对他撑开笑容。我尝试着像以前一样笑，他会抚摸我的眉眼，他说，
不要勉强，你这样笑的时候，我心里 却难受的。
我总是不善于演戏，太容易被人洞穿心思，但我们在一起应该还是算作快乐的。我们努力回避那些会让彼此不快乐的话题，所谈的大多是儿时的事情。他如何欺负我，我又如何讨要回来，他如何懒得同我计较，我如何不依不饶。转眼冬天只剩下个尾巴，这年月悄悄地过去，又是一年除夕悄无声息的临近。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不巧的是来了月息，对着盆衣裳干瞪眼，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把手伸进去，那水生凉生凉的，就像是针扎似的。苗红又被抓去干苦力了，我哪好意思把所有的活都给他一个人做，只能硬着头皮洗洗洗。荣琪已经回到皇城，东收西榨的钱转手再被顾姐行讨了过去。我蹲在小院子里头埋头洗衣裳，小伟扬着白白的大脑袋对着房顶的方向吼叫。近来我时常察觉有双眼睛在偷看着我，身边也时常发生明日该砍的柴连日叫人劈了，该整理的经书到了金阁已经板板正正地摆在原处了。洗了半截的衣裳，转头做点别的，回来便拧干晾好了。这些我都没放在心上，无聊。反正这点活我做了也不会去死，我不做，也不会舒坦到哪里去。他没有勇气见我，他很有自知之明。我继续埋着头和这盆子衣裳较劲，小腹有微微的酸楚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一个高大的身影将本就羸弱的阳光挡住，顾且行蹲下来把我的手从水里抽出来，翻来覆去的暖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天下间在这寒冬腊月要洗衣裳的女子多了去了，我不比她们娇贵多少，我这就算好的了，无外乎是照顾自己就够了。寻常女子到我这岁数已经嫁了出去，一家几口子的衣裳要洗呢？太后明摆着是在关照我，顾且行也曾去找他母后谈过。太后美名其曰磨砺磨砺我的性子，便是不知磨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顾且行一直努力把我从这地方弄出去，但是现在朝堂和边关动乱，他这个皇帝的位置其实坐得并不稳当。纵观朝堂，除了那几个新提拔的契合未成的年轻官员，真正死心塌地帮顾且行做事的就是太后娘家那些人。顾且行暂时不能得罪他们，他想给我名分必然要先迎合太后，把这位置坐得稳稳当当的。到时候他再去泼父皇的脏水，送他一顶绿帽子什么的，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半句不是。我们不是不能冒险硬来，我们是折腾够了，逐渐有了耐性。我执意要将这盆衣裳洗了，因为我太心疼苗红了。总归她不是公主，受到的欺凌比我更多，那双手生了好多冻疮，从来不舍得让我看见。
来，一起。
顾且行说，我们两个凑在一起，哪里是洗衣裳的，不久便打闹起来，浪费了好多宝贵的水资源。我往他身上泼咸咸的皂角水，我们嘻嘻哈哈满院子乱跑。抬头擦额上水珠的时候，恍惚看到一道影子迅速消失在房顶。我想我是忘了荣琪的，而他总是不善于藏匿自己，又或者我太善于发现他的存在。但此刻我已经足够平静了，那些微妙的东西陷入心底某个巨大的缺口，顾且行用时间和耐心在缺口外缝缝补补，现在它愈合了。可惜藏起来的东西就算看不到，却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有的时候我很害怕，害怕有人再把这条口子撕开，把血淋淋的宝藏挖出来给我看。第二日便是除夕，尼姑庵没有张灯结彩，只是多烧了几个素菜。这日香客很多，大家赶来祈福。玉如意来看我，烧了几样我过去喜欢的糕点。 我虽然尝不出味道来，还是装模作样的吃了几块。玉如意说的那个道理没错，就算是没用的事情，他做了也好求个心理安慰。从头到尾，玉如意都没做错什么，我该配合着他这个安慰。也许太后对我的关照也没有错，一个人尝过了疾苦，要么变得很为他人着想，要么会变成极度自我的偏执狂。就像一个人若是当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，要么变成一个传奇，要么成了一个疯子。疯了是因为太偏执，后来我就成了疯子。